和什么呢？一面给我们一面给我们看到的秘诀在哪里。所以等到基督真的升到天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明白吗？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是头，一个是脚，头跟脚中间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身体啊。所以前面只讲头，也讲到他的脚，也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如果做了万有的头，万有都伏在他脚下嘛，所以很清楚的。那在这个光景底下，那么圣灵呢，就正式的就介绍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呢？你要问，那升天的基督那个头，荣耀的头，和他的脚，脚是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的，那么头跟脚中间叫做什么呢？叫做身体。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明白吗？所以教会比我们所想象的荣耀太多了，伟大太多了。我们今天的的确确太想看教会了，所以动不动我把我的伞掉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没有可能今天你把你伞放在基督身体里？有的糊涂医生呢，不小心真的把剪刀放在一个人的身体里，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糊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你平常可以借用这个字教会，教会，因为你是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用词嘛。但是呢，这不一定是圣经的用词，不一定是保罗的用词。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话，如果你明白这幅图画，你就知道基督徒成长的秘诀了。当然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不大懂的，就是说他做了万有之首，他为什么为着教会的缘故，为他，或者这样说吧，他为什么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的头，明白吗？所以万有的头跟教会有关系的。那么第二就是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如果我们连于元首基督，那表示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第四章给我们看，如果连于元首基督，连头基督的话，那就告诉我们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可是不要忘记，就是基督做元首，基督做头这件事，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清楚的。如果你能明白保罗所讲的，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但是为什么不大容易明白呢？因为保罗他有全本圣经在背后，当他写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不需要解释，因为对保罗来说太熟太熟了。但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需要圣经来解释，明白吗？我们这儿有一个弟兄，他叫做史伯克的人，他呢曾经是 Campbell Morgan 的学生，在 Campbell Morgan 底下受了他的教导。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每个礼拜五晚上在伦敦一定有个查经聚会，所以现在 Campbell Morgan 所写的马太福音、路加什么都是那个时候写的，所以你看他的确被称为解经之王。那么所有在 Campbell Morgan 底下做学生的或者做门徒的，当然圣经是熟的。可是呢，等到后来，等到这个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斯伯克弟兄呢，他圣灵太熟太熟了，所以他也假定他的读者圣灵都是熟的，那一点都没有错。每次到这个欧洲特会的时候，那么所在开会的地方，你这样都是各地很有水准的人、很有基础的人来聚集，就像当初开黑唐夫人一样。那开戏聚会不是一般所谓平信徒来的聚集，那个都是每一个聚会里面的长老啊，或者是牧师啊，你知道都很有追求的这些人，所以这个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又还有很多大会，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等到史伯克弟兄起来神用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在欧洲也有一些特会，但是那个人并不多，但是所有参加的人都是圣经滚瓜烂熟，你根本不需要告诉他哪一章哪一节。如果你告诉他哪一章哪节，你等于羞辱他，而他不认识不知道圣经。所以这就是后来变成许多人读史伯克弟兄东西的难处。难处在哪里呢？就史弟兄呢，当他讲圣经的时候，他老早有圣经在他里面，但他不引圣经，他觉得你应该知道的。 所以你如果读完了他的著作，或者你听完了他的道，你回去要做功课，你一定要把他背后那个章和节把它写出来。 Campbell Morgan 就不是， Campbell Morgan 他任何一本著作最后一定要引哪一章哪一节，他是假定说大家是不明白什么，明白吗？所以这也是今天的，这也是这样。所以当保罗写圣经的时候，特别圣灵借着他给我们启示的时候，那请大家记得一件事，保罗所以他有许多话你看见根本他就是引旧约，他并没有说等一等让我查查串珠，让我查查康科的汇编，没有的。你看见很自然的，圣灵呢就把已经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你看亮光就来了。所以不要以为说很多东西是保罗的创建，没有这件事，保罗还是根据圣经对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你会想到吗，光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光是你把这章读完了，你说我读懂了，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当你读的以弗所书，你总觉得好像很高的，你总觉得好像现在很不容易？那高是没有错，它的确是个属天的境界，没有错。但还有点的高，还有点深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保罗当他讲的时候，他事实上有旧约背景。所以呢现在很清楚，如果我明白这一点以后，因为你现在就问说保罗可能很会读旧约，他拿着一把钥匙叫做产业，他就可以把旧约的前面跟后面完全解开了，完全变得一致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们也要不要也回到旧约，然后我们看看这会不会是那把钥匙。那等到我们把旧约历史读完了以后，我们要说这是以色列历史没有错，但是会不会这是一个图片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情形就应该是教会的情形。那么不管你觉得今天以色列地位是如何，有的人说神完全把以色列撇在一边，那么有的人说神暂时把以色列撇在一边，我们可以在真理上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说在旧约里面所有讲到以色列很清楚的，自自然就说到教会的情形。所以你看特别是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每次读到旧约，特别读到以赛亚，读到什么锡安山呐、读到耶稣诗篇里面讲的耶路撒冷，很自然就用在教会身上，明白吗？讲的锡安当然用在教会，讲耶路撒冷也用在教会，这是没有错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神已经完完全全的借着教用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旧约是一幅图画，那幅图画给我们看神怎么样在以色列身上工作。那到了新约，你看见神也照样的工作，因为神他的工作没有改变，神是一致的神，神怎样对待属地的子民，他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属天的子民。所以现在你发现说到了新约，你找到那个秘诀，不过那些话好像很难，好像不太一下容易不容易明白过来。所以我们能不能多借用几张旧约的图片，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新约，没有错。有句真理来讲，就是话语的楷模来讲是新约，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现在要问，旧约到新约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一面我们对神的话的信心慢慢就开始恢复，你就喜欢做个多读圣经的人。今天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慢慢慢慢我们带弟兄姊妹，只要能够维持局面就可以，只要弟兄姊妹来开高兴就可以，所以慢慢多唱一点诗歌。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批评 Mega Church 说他们所注意的好像所注意的是什么呢，好像把整个的聚会变成演奏会一样，整个聚会变成音乐会一样。那么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叫大家都觉得很好很快乐，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这是有许多人的评语，那这对和不对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要紧在这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要学会一件事，就是说从这些旧约的启示，我们现在要来看，那么到底那么保罗的话是不是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相信说，也许这一次经过我们这一次的对于旧约很快的一个总复习，那么等到再回到保罗书信， 可能大家就看就不一样，就更深入了，好像保罗书信就变成立体化，也许是这样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根据我们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就想把整个旧约看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然我们只能蜻蜓点水去点一下就是了。所以这个功课呢需要大家回去做，几乎是一年的功课，等到明年我们再回来的时候，也许有的人可以交一点报告，不过我们不会要求别人这么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可是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就注意到什么，你就注意到因为这个缘故呢，也许整本旧约向我们打开了，你不会觉得好像我这个跟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原来背后有一个思想。所以呢，如果里面有一条线，的的确确给我们看一个增长的线，那么应该对等到我们再读新约的时候，应该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自然的就回到旧约。我再说是蜻蜓点水式的，所以不可能一卷一卷的看，也不可能一点一点的看。我们把这个重点点了，然后呢，其他部分呢需要填空，弟兄姊妹自己需要回去多做一点的功课。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好了，当然我们讲到这些，我们不能不讲的创世纪。我们要知道创世纪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序，那么尤其创世纪第一章呢又是创世纪的序，所以几乎你在第一章里面大概已经能够把握到一些很重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不过很可惜呢，因为创世纪是向来很有名的战场，那么特别是自由派的，特别是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人认为说，如果根据圣经，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和科学一表有很多的问题。那其实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创世纪，讲的神的创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希伯来原文只用了76个字。但是请大家想想看，在人类的文献里面有没有一篇的文献像创世纪一样只用76个字？他所用的这个题材是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不要忘记创世纪不是科学的教科书，它不是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基础，好，现在我告诉你们宇宙的起源，不是。那创世纪很简单，他要告诉老的，告诉少的，告诉很有学问的，告诉一点就是都不识字。所以你看见所有的读者是生前有的根本不认识字，有的根本是农夫，有的是裁缝，有的文化水准很高，有的读了博士，有的打了个 master， 有的一天到晚他们专门研究生命的奥秘。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要讲到生命的起源，讲到万物的起源，讲到宇宙的起源，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应该用什么样的题材，如果是神的话呢？所以请大家记得，全本全世界图书馆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记录只用76个希伯来原文，它能很庄严地讲到宇宙的起源。科学家听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今天阿妈听得懂，今天不管你在这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你都能够知道宇宙的起源。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就是因为它不是为一般人设计的。如果讲到生命的奇妙的话，那一定要讲到 DNA 啊，那么你一定要讲到 DNA 里面复杂的情形。那么现在懂得生命的人告诉你说，那个整个加起来大概有200页之多。那么请问大家，创世纪第一章如果神说好了，我告诉你们生命的起源，难道神不知道这些奥秘？神当然知道这些奥秘，然后神就画了两个螺旋给你看，这就是 DNA 的那个脸谱，像这个样子。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神所写的话只能够为着那些懂得 DNA 的那些专家们写的，不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就是很简单，神说起初神创造天，然后这里面有没有像埃及那个神话里面那些东西？没有。有没有像巴比伦那些神话里面很奇奇怪怪怪诞不经的东西？没有。 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简单，然后告诉